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法国明年将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说，届时印太地区将会是法国带领下的欧盟的一个工作重点。勒德里昂星期三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会将欧洲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法国和欧盟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并且以法治为基础，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今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导致法国失去价值数以百亿美元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的合同。愤怒和震惊驱使了法国迅速调整他们的印太战略，并且促使欧盟加快提升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在美英澳宣布三国新安全合作机制之后，欧洲联盟立即在今年9月16号公布了一项目的在于促进欧盟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美英澳的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协议的签署显示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欧盟自主参与其中的必要性。莫雷利说，欧盟宣布新印太战略并非为了对抗北京。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台湾深化关系有利于制衡北京。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今年2月就职以来第三次否决中国公司的并购计划，理由是保护本国的战略产业。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浙江精盛机电公司星期二在香港正式提交的文件说，意大利政府阻止了该公司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香港分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收购应用材料公司在意大利的丝网印刷设备业务的计划。两名政府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项决定是11月18号在意大利政府内阁会议上作出，理由是这个并购计划可能会对这个半导体战略产业产生后果。消息人士透露，是意大利工业部长奥吉耶蒂是建议否决这个并购的计划。文件还说，这家合资企业还有意在应用材料公司在新加坡的晶圆设备业务以及公司在中国的资产。应用材料公司的产品包括半导体的加工机器和其他高科技的元件。美国与欧洲的盟友正在为一些意外的事件进行规划，各国担心莫斯科的武力恐吓可能不单止是嘴上强硬。多位美国官员星期二对他们一再提到的俄罗斯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的异常军事活动以及莫斯科的强硬言辞表示严重关注。他们说，无论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华盛顿对基辅的支持都坚如磐石。一名因为讨论敏感话题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是显示美国愿意使用一些工具来到处理俄罗斯的有害行动，他们未来不会犹豫使用那些和其他的工具。这名官员并且说，他们呼吁莫斯科降低紧张的局势，关键的第一步是将停火恢复到2020年7月间的低程度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对记者说，华盛顿正在与欧洲伙伴和乌克兰进行磋商。他进一步说，美国正在分享信息，正在分享情报，他们准备是应对一些意外的事件。就在几个钟头前，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与俄罗斯军方负责人通了电话。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位将军讨论了几个与安全相关的关注的议题。一次通话是两位领导人持续沟通，以确保降低风险，并且在行动方面是避免冲突。五角大楼说，根据通话前的协议，通话的其他细节将会保密。在此之前，美国与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将领在4日的时间里面通了两次电话，分享想法和对东欧地区的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的分析。乌克兰情报部门估计，俄罗斯在边境地区有大约90,000军队。美国官员拒绝公开评论这个数字，但是说俄罗斯沿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令人担忧。美台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星期二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就四大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其中包括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韧性、如何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数字经济与 5G 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合作。 美方的主谈人是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次卿费南德兹，而台湾方面就由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正中牵头，双方的视频对话共持续了5个钟头。美国国务院在美台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双方都欢迎这次对话，并且将它视为深化两个经济体合作与充满活力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对话聚焦于双方一年来取得的进展，并且确认了合作、信息共享以及互信了解的新领域。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正中会后在台北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双方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成果。在供应链韧性方面，双方主要是强化合作，以解决关键供应链瓶颈，确保长期关键的供应链韧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复苏和安全。美台双方亦都表示要重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供应链，以及深化洁净能源的重要性。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升之际，拜登政府11月23日宣布下令动用美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由能源部向市场投放5000万桶石油，与中国、印度、英国等其他主要能源消费国联手抑制不断攀升的油价。据美联社的报道，此举不单止在于全球能源市场，更加是为了安抚近期受到高通货膨胀率和汽油价格攀升所困扰的选民，尤其在感恩节和冬季节日旅行的前夕。目前据全美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汽油平均价格21日已经达到$3.409一加仑，比一年前攀升了50%，创下7年来的新高。報道說，美國政府官員表示，有關可能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和與其他國際磋商的報道，在正式宣布前已經是使到石油價格下跌了近10%，而政府將會在12月下旬開始將戰略儲備石油投放市場。不過在消息宣布之後，美國原油的每桶基準的價格沒有受到任何變色的影響。由聯合國任命的獨立人權專家11月22日敦促中國當局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立即釋放被監禁的公民記者、人權衛士張展，在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和無條件釋放張展並且向他提供醫療之前，被稱為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的這些人權專家在一份聯合聲明當中強調，不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可能會為張展帶來致命的後果。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習近平最近錯誤聲稱中國從未發動過戰爭，亦未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我哋會有有關嘅報導。而另外我哋會報導烏克蘭嚴陣以待反擊普京可能喺冬季發動嘅入侵。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面對中共的威脅，軍事專家認為台灣的 F-16V 戰鬥機的聯隊具有十足威嚇作用。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台灣空軍已經在今個禮拜完成了首批64架 F-16V 戰鬥機的接裝，未來隨著近80架的改裝和新購的66架 F-16V 的交機之後，台灣將會在2026年之前擁有全球最大的 F-16V 戰鬥機的機隊。而對此部分軍事專家就認為，這個將會大幅提升台灣的空防戰力，亦對中共的軍機有十足的威嚇作用。不過亦有部分專家就指出， F-16V 的战斗机战力相当于解放军的歼-16和歼-10C 战机，虽然丝毫不逊色，但是和中共性能更优越的第五代战机，也就是歼-20比较，仍然没办法比拟。所以未来台湾仍然需要进一步和美国合作，提升整体的空防系统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8日在教阅空军首批64架升级的 F-16V 战机的时候指出， F-16 战机性能优异，已经是很多国家的主力战机，因为该机种强化了战机匿踪性、远距侦知和视距外作战能力，性能大幅提升，更能够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因此当台湾耗资1100亿新台币，大约是40亿美元的逢展专案完成的时候，亦都就是在2023年将现行141架的 F-16AB 机种改装升级为 F-16B 之后，再加上新购自美国的66架 F-16B 战机，又能够在2026年全数交机之后，台湾将会在5年后拥有全球最多207架次的 F-16V 战机机队。蔡英文说，届时台湾的国防战力亦都会更加这样坚强。在11月18日的接装典礼上面，台湾空军特别展示 F-16V 型战机的性能以及灵活性，包括古巴八字在空中停八字型飞行，来到显示战机升空之后可以立即发挥的战力以及机动性。另外 F-16V 亦都倒飞通过阅兵台，展现它的低空灵活度和绝佳的爬升力。F-16V 还可以做到四点滚，亦都就是以每秒60度的滚转率向四个方向定点滚转，展现它的绝佳的操控性。此外 9G 转弯以极小的转弯半径盘旋，代表 F-16V 在近距离前斗的时候可以保有最佳的攻击态势，而短长落地亦都示范了 F-16V 在1500公尺之内可以从时速300公里急速刹停的优越性能。对于台湾空军最新的战机升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最大的改良处是换装了 AN-APG-83 型的先进主动上位数组雷达 AESA 和新型的任务计算机，这些令到 F-16V 机队的侦守半径大幅提升，可以看得更远，掌握到其他航机的动态，并可以同时追踪锁定多个目标，有利于应对敌军匿踪型战机的威胁。苏子云比喻，传统的雷达好像手电筒，而新型的主动上位数组雷达就犹如 LED 光束，以技术优势来提升战略价值。
它打出来光就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的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为就是一个笔状的波速。这样子的话，它在找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苏子云说，它打出来的光就好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之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地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之为是一个不撞的波速。这样的话，他在找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机率就会很高。苏子云又说， F-16V 的不撞波速可以快速改变扫描波和方位角，对空中目标进行多维度的扫描，并且突破匿踪战机的躲避雷达波，以精准定位匿踪战机，一旦拦截机率大幅提高，台湾 F-16V 机队就可以平衡中共的空优战力。另外 AESA 雷达亦都具有小型预警机的功能。
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我们通常称为 RCS， 也就是雷达波达到目标。
苏子云分析说，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他们通常称之为RCS， 就是雷达截面积，亦都是雷达波打到目标。这个目标反射的大概面积会是多大呢？如果说是 F-16V 的话，透过它的新设计的外形， 仲有就是这种的涂料大概可以将这个 RCS 雷达反射面积降到 0.1 平方公尺，差距非常大。除了新型雷达，这次 F-16 机队升级的仲有座舱仪表、头盔瞄准系统和电战甲舱等。 F-16V 亦都可以挂载 AIM-9 型的短程空对空飞弹、AMGM-84 鱼叉反舰飞弹和 AGM-65G 小牛空对地飞弹等。此外，台湾向美方采购最新型的 AIM-9X 响尾蛇热追踪飞弹，亦都令到 F-16V 的战力大跃进。苏子文说 AIM-120 是射程达75公里以上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只要共机一进入台湾海峡上空，就在挂载 AIM-120 空对空飞弹的 F-16V 的射程之内，这些将会对共机有十足的威吓作用。苏子文又指出，台湾目前重点建置升级版防卫作战的核心为不对称作战，也就是在滨海和滩岸的防卫战力基础上面向外延伸防卫中心，并在内部强化固守人性，发挥总体战。因此 F-16V 假若搭载射程达到280公里的 AGM-84HK 距外攻陆飞弹，就可以精准打击解放军的港口、船舰、地面指管中心、油弹库等军事关键基础设施，瓦解它的渡海波次和作战节奏，对台湾的最新防卫作战构想具有实质的帮助。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在11月17日表示，台湾现种的有300多架战机，战力应该在世界排名大约是前700-800。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志光就进一步分析，以战斗机来讲，台湾空军将会在全世界排名的前15名之内，但是要看各国对战斗机机种的定义来到认定。台湾升级 F-16 战机之后，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呢？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王表示，无疑台海实战 F-16V 最有可能对战中共性能相近的歼10C， 这两类战机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研发成功，是当代最强大的第四代轻型战斗机。
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的对准可是同代别的，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说歼16是从苏-30发展过来，然后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括它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
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是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到的对手是同代别的，好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讲歼16是从苏-30发展过来的，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含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的战备，这些是大型的双发动机的战机，要不然就是比较少。歼10C 战机是单发动机战机，大概性能各方面可能同 F-16 更为类似，但是以空战实力来讲，舒孝王认为台湾要顾虑的是歼20。歼20是继美国 F-22 和 F-35 之后世界上第三款进入量产的第五代匿踪战斗机，亦都是世界上首款拥有双座型的第五代匿踪战斗机。舒孝王表示，歼20匿踪的性能是台湾 F-16V 机队目前没办法比拟的。
空战面对到这个歼20的时候呢，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劣势。
舒孝王又说，空战面对到歼20的时候，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它们，对他们来说就是变成一个劣势。所以在应付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可能 F-16 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备，例如前视红外线等的系统来搭配它，或者是加上其他的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地面不同形式的雷达来到协助侦测匿踪战机。舒孝王又说，两岸空战比的不单只是飞机的性能、空对空的武器，还有整体的防空系统，包括空中预警机、地面的防空雷达等等，互相协作形成一体化的防空作战力，才能够迎击空中的对手。即使是这样，苏子文说， 中共亦都絕對唔敢少去 F-16V 嘅戰力，因為普遍嚟講，中共嘅航空電子系統仲係比西方嘅戰機差。至於進入空戰，機隊數量會係另外一個致勝嘅關鍵。
中國雖然有最新的，他們稱為歼二十，還有歼十六這兩種飛機，可是它裡面最關鍵的航空電子系統，目前評估起來是遠不如西方科技的。
蘇子文話：中國雖然有最新嘅，佢哋稱為歼二十，仲有歼十六呢兩種飛機，但係佢裏邊最關鍵嘅航空電子系統，歼十六目前評估起嚟係遠不如西方嘅科技。呢種背景之下，佢諗中共空軍第一個會用數量嚟到進行攻擊，亦都就係佢所謂嘅比較先進嘅戰機。目前評估大概有1000多架，台灣大概只有350架左右，所以數量係一個問題。雖然台灣機隊架次唔敵中共，但係蘇子文分析話，一旦兩岸開戰，台灣唔會發出第一擊，而是保持反制打擊，亦都就是台灣會先靠防空飛彈去抵消中共的戰機和飛彈攻擊，之後戰機才會升空應戰。蘇子文說，他想台灣的 F-16V 會避免直接和中國的戰機交戰，而是會利用他的技術優勢，發揮比較遠程精準的電戰的優勢，來到抵消中國的戰機的數量。蘇子文表示，隨著台灣 F-16V 戰機聯隊成軍之後，中國可能會在東部戰區部署更多的防空飛彈。施孝煌就認為，除了台灣換裝 F-16, 日本和南韓亦都在這裡擁有最新的 F-35 戰鬥機，加上美軍，整個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帶給中共的防空壓力很大。中共建軍百年的目標是要在2027年之前將重點武器裝備基本實現現代化，並且在2035年實現軍隊全體軟硬件的現代化。因此蕭孝煌表示，台灣除了持續加強與美方的軍事交流，亦都要在未來6到14年之內構建更堅強的空防。
在2035年的時候呢，除了歼二十數量一定會增加之外，第六代戰機可能會出現，我們未來的空防威脅是更為嚴峻，我們未來要怎麼走，那跟美方提出什麼樣子的合作方式。
蕭孝煌又說，2035年除了歼二十數量一定會增加之外，第六代戰機可能會出現，台灣未來的空防威脅是更為嚴峻，他們未來要怎樣走，和美方要提出怎樣的合作方式，無論是國防自主能力、自己發展 IDF 下一代的戰機，或者是爭取 F-35, 甚至是不是要考慮更新的整體強化防空系統，這些都是台灣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以上是美國音顧展龍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烏克蘭高級官員說，俄羅斯正在集結重兵，可能在2個多月後發動大規模的入侵行動。有分析認為，難民危機、俄羅斯準備入侵等等的同時發生，普京是想借此達到一系列軍事和政治目的。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话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再次调动和集结大军想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描绘了这一次俄军兵力的集结规模、可能入侵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布达洛夫两日之前在接受美国军事时报 Military Times 采访时说，俄罗斯最有可能的入侵時間是在明年1月底和2月初。俄羅斯已經集結了超過92000人的兵力，入侵方式包括空中打擊和地面炮擊、裝甲集群突擊，以及在烏克蘭東部實施空降，或者是在南部的黑海重要港口敖德薩，以及東部亞速海岸邊的前蘇聯和烏克蘭鋼鐵生產基地馬里烏波爾實施海上登陸。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從白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進攻，入侵將會造成的破壞會超過最近幾年在烏克蘭東部的任何軍事行動。布達洛夫說，俄羅斯的入侵將會伴隨著在烏克蘭國內製造不穩定和破壞，以及煽動民眾反政府示威和集會。他認為，由烏克蘭民眾目前抗議接種疫苗，這些抗議活動的背後都是俄羅斯在組織的。 布达洛夫呼吁美国这个时候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援，包括提供电子战、防空和反导弹以及无人机系统等等。他说目前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武装的交战中，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标枪式反坦克导弹和土耳其的无人机。土耳其的无人机曾经在一年前阿塞拜疆与阿美尼亚的战争中大显身手。一些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说，乌克兰的沼泽地冬季都已经被冰雪覆盖，冬季亦都适合俄军坦克车辆在冻硬的土地上进行，而征召的俄军新兵亦都完成了入伍训练。占领马里乌波尔可以打通乌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目前控制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联系，能够解决克里米亚半岛缺水的问题。控制乌克兰南部主要城市敖德萨同样可以打通交通走廊，能够解除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被包围的问题。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位于摩尔多瓦的一个目前有俄军驻扎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就成为了一块飞地，莫斯科长期一直支持那里的分离势力。俄罗斯今年春季曾经在和乌克兰互相接壤的边界地区大规模集结调动军队，俄罗斯九月份亦都曾经在这个地区举行过大规模军演，但是春季俄军集结调动时有意对外展示，甚至令人拍照然后放到去社交媒体上传播。而这一次俄军集结和调动都在晚间的，有意掩盖仲对此极力否认。俄罗斯外交部几日之前指责西方传媒的有关报道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11月22号表示，西方正在对俄罗斯发动信息宣传战，试图将俄罗斯描绘成为侵略者。另一点与春季有所不同的是，俄军目前所集结的都是精锐部队，集结地点虽然距离两国边界有100多公里远，但目前的集结中有很多大口径的重炮、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等重型的装备。一些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在春季调动和九月份的军演之后，部分人员虽然已经撤走，但很多的重型装备都留下在当地。一名乌克兰军事评论人士说，尽管乌克兰军队目前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但与七年前去相比，战力已经大幅提升，俄罗斯的入侵肯定会遭遇顽强的抵抗，虽然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他没办法确信抵抗将会持续几耐，但战斗肯定将会非常血腥残酷。这位曾经在乌克兰国防部任职过的前军官说，他估计第一波的俄军进攻部队的伤亡会高达一半，损失这么大会令到普京怀疑是不是要值得冒险。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每年春秋两季俄罗斯都会举行军演，针对乌克兰的俄军部署兵力一直在增加，但他认为俄军目前的集结规模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面入侵战争，但俄罗斯非常想在乌克兰策划一场冬季能源供应危机，同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煽动分离势力骚乱，譬如在敖德萨和哈利科夫等地，俄罗斯到时就会借口保护抗议示威的俄语系居民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出兵占领个别地区和城市来到分裂乌克兰。因此目前集结的兵力已经足够满足这些的需求。费先科认为，今年春季俄军集结同样造成紧张局势，但后来以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打电话给普京而结束，再后来六月份拜登和普京在日内瓦会晤，这次俄罗斯可能也想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包括以此去迫使西方领袖和普京再次会晤谈判，以及施压欧盟尽快批准 繞到烏克蘭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營運，還有就是按照俄羅斯所開出的條件處理烏克蘭問題等等。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當日亦都表示，普京是不是最終做出入侵決定可能會取決兩個因素的。第一就是烏克蘭人抵抗入侵的決心、意志和能力，以及烏克蘭人目前不會驚慌失措。第二，烏克蘭與盟友之間的合作配合，烏克蘭總理斯梅加里兩日之前表示，儘管局勢現在很緊張，但仲看不到俄羅斯試圖發動入侵進攻的跡象。最近幾年來，駐扎在西部針對烏克蘭的俄軍部隊都在擴充編制，過去的坦克旅擴編成為坦克師，同時還組建了新的部隊。因此烏克蘭當地輿論認為，烏克蘭危機爆發七年來，俄羅斯的軍事壓力時刻存在，烏克蘭對此習以為常，但儘管如此，亦都不應該對俄羅斯的威脅掉以輕心。烏克蘭政治分析人士吉斯利斯說，俄羅斯擁有無限的資源，能夠在烏克蘭身旁製造各種威脅和麻煩，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會一直持續下去的。吉斯利斯是這樣說。
В этом я думаю, что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в том или другом объеме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военный, не агрессия.
他說，我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雙方的武裝衝突會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強度和規模一直持續下去，將會持續很長的時間。俄羅斯再次集結兵力與目前的難民危機、俄羅斯在背後發揮影響的歐洲天然氣供應危機等幾乎同步發生。烏克蘭前外長克里姆金認為，普京不停製造新的危機，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在烏克蘭東部製造流血衝突之後，普京現在又想再次重新劃定前蘇聯地區的邊界，為了不給予俄羅斯入侵提供借口，同時因為擔心難民危機將會向烏克蘭轉移，烏克蘭已經加強了與白俄羅斯邊界的防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較早前曾經說，中國從未發動過戰爭，亦未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但是顯然他這番說話有誤導成分。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1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視像會晤，這個是拜登自1月份上任以來美中兩國元首的首次峰會。會議議程上的幾個潛在的雙邊合作議題包括了氣候變化、軍備控制和人權，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台灣的地位問題。拜登先前曾經向記者表示，台灣是獨立的，不過他之後在會晤中澄清，美國繼續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即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國並不贊同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官方的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則在會晤中表示，台灣試圖以美謀獨是在這裡玩緊火。今年10月份，中國派遣創紀錄架次的解放軍戰機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部，這個威脅行動促使到台灣外交部表示，台灣在這裡備戰，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我們將會戰鬥到底。儘管如此，習近平在和拜登交談時鼓吹中國的和平意圖。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歷來都愛好和平，主張和為貴，中華民族血液中並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官方傳媒《人民日報》是這樣報導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並沒有主動發起過一場戰爭或者衝突，並沒有侵佔過其他國家一寸的土地。《人民日報》援引習近平的話稱，中國無意滿世界推銷自己的道路，相反，我們一直在鼓勵各個國家去找合適本國國情的發展之路。 但是清中国从未主动发动过战争，从未侵占过其他国家一寸领土的讲法是错误的。正如美国之音所之前的报道，中国曾经入侵过越南和印度，在他1979年入侵越南期间，数以万计的人丧生，中越间断断续续的边境冲突一直持续到去1991年，中国军队最终就占领了越南的部分领土。1974年，中国夺取了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的越南控制的岛屿。1988年，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6个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的珊瑚礁。这两个岛链都在南中国海的，近来有证据浮出水面，令人质疑北京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保持某种形式的统治的主张。1962年，在中国攻入了西藏3年之后，中国还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挑起了一场战争。在那一次的冲突中，中国巩固了对阿克塞钦的控制。阿克塞钦位于喀什米尔地区的东部，印度至今仍然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1967年，北京挑起了另一场中印喜马拉雅边境战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印之间的敌对行动在去年重新开始。中国在印度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建立了定居点，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此举正在改变将中国与印度领土分开的实际控制线的沿线的现状。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主张。2009年，中国声称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且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海底的土壤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1994年，中国占领了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250公里处的米斯奇夫礁，中国称为米制礁。中国还非法封锁了米斯奇夫礁附近的第二托马斯沙洲，中国称为仁爱礁。在11月16日，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阻拦并用水炮去攻击前往第二托马斯沙洲向菲律宾军事前哨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而该前哨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2016年，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庭裁定米斯奇夫礁和第二托马斯沙洲实际为菲律宾大陆架的一部分。尽管是这样，北京已经将米斯奇夫礁军事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人工岛。今年3月，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报告称，有几十艘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只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朱利安费利佩礁，中国称为牛轧礁上停泊。这个举动仅仅是中国更大范围上的同类做法的缩影。中国正通过在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军事前哨，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来到维持它在南中国海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啱啱结束的中国共产党19届六中全会发表公布说，中共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但是中国作曲家王西麟的历史观显然就跟中共并不一样。在他眼中，中共将共产主义引入中国，以及对中国70多年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以下播出的是第一部分。
王西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作曲家，他的交响组曲 雲南音詩第四樂章火把節是中國的交響樂團在國內和國際間最經常演奏的曲目之一，但是1960年代，在他創作了雲南音詩沒多久之後，當時在北京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交響樂團的黃西麟，因為響應中共黨組織的號召，為樂團領導提意見，批評他們只是善於玩弄空頭政治，不管不問不懂藝術，於是被趕了出樂團，趕出了北京，趕到中國西北農村。黃西麟只是在被流放14年之後，亦都就是在1978年才返回北京，到北京歌舞團任職。在千禧年來到之際，在領導創作迎接千禧年來到的交響曲的任務的時候，他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選擇以音樂的語言表達他對過去一個世紀的世界和中國歷史的反思。他認為共產主義在20世紀被了全世界和中國造成了大災難，共產主義在20世紀被人類拋棄是該世紀的最重要的事件。他由此寫出他的第四交響樂，在交響樂正式演出排練的那一天，指揮請他對樂團講幾句話，他就講出了他的想法，於是中共當局立即下令音樂會取消，他的第四交響樂在中國大陸被長期禁演。在中共舉行為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下定調結論的19屆六中全會的前夕，今年84歲的黃西麟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談了他在過去70年的音樂學習和創作的經歷。他對一個世紀的世界和中國的歷史的看法和中共截然不同。他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給了中國送來了工業文明，打破了幾千年來王朝專制的農業文明，對中國的發展是大好事。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實行文化封閉政策，使到中國社會發展受到損害，他的青年時代是被殉葬了。下面是採訪雲達記錄的第一部分，黃西麟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當記者金哲文作為一個國際知名的作曲家，你屢次因言獲罪，其結果包括長達14年的流放，還有作品被長期的禁演。正如你的第四交響樂，假如有人問話，作為一個作曲家，你為何不借助難以言喻的音樂的掩護表達你的思想情感，為何非要將敏感問題挑明，從而給了自己的事業頻頻造成波折呢？假如有人這樣問的話，你要怎樣去到回答呢？黃西麟說，第四交響樂產生的過程是一個故事，很有意思。1999年要迎接千禧年，這個時候很多單位都在準備迎接千禧年，創作大型的作品。北京電視台亦都就是北京市政府機構，以北京音樂台的名義請了幾個作家來到寫過去的一個世紀，主要是對過去一個世紀的歌頌。他和另外幾個作家都接到了這樣的任務，而他接到了任務之後，他想他不能夠按照這些人的辦法去寫，就跟音樂家朱戰義商量了一下。朱戰義亦都收到了這個任務，他們商量的結果是要詢問寫無標題作品行不行，這個主意很好的，不要標題。於是他們就跟北京市音樂台提出他們可不可以寫無標題的作品，結果他們同意了，說是可以寫無標題音樂，這樣太好了，這樣他們就取得了一個很大的創作的自由。但他們要求必須寫上提獻給什麼，譬如說千禧年獻給祖國等等，這個提獻就令到他很傷腦筋了，他應該怎樣寫提獻呢？他並不願意按照官方的意思去寫提獻，因為他心裏面另外有一個提獻，也就是他長久以來所想的他對20世紀人類歷史的看法。
我認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主要的是共產主義從興到亡的是歷史，這才是20世紀最大的事件。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就把這個想法嘛用在我的音樂裡面來了。
他認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主要是共產主義興到亡的歷史，這些才是20世紀最大的事件，他就將這個想法用到他的音樂裏面。所以第一段音樂就是一個苦難的歷程，苦難的歷程的音樂非常悲哀，他寫的苦難的歷程有很大的針對性，就是他用地方戲音樂來寫中華民族的孕育、中華民族的歷程，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第四交響曲寫完之後，他感到比較滿意，他這個交響曲本身是一個無標題的音樂，無標題音樂就是並沒有任何文字可以解說的， 而他亦都从来不用文字来到解说他的音乐。到了正式演出排练的那一天，乐团叫了他去，乐团七八十人都在那里准备排练了，指挥请他讲几句话，他一下子就讲了这样的几句话，就是他讲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有两次人为的世界大战死人无数，有科技的伟大进步，但是他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讲，最大的事件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又无情抛弃。这句话一讲完大家都鼓掌，但是这句话就将他的天机泄露了，弊了，有人就汇报了上去，一汇报上去就弊了，音乐会一下子就不给演了。三五日之后，文化局通知他去到文化局去开会，文化局官员就很严肃地拍着张台对他说，王老师，你这个讲话触犯了四个坚持，因此你的音乐会被取缔了。那他问哪一句话触犯了四个坚持呢，他就不重复了，他心想就是他刚才讲的那句话，人家不留文字不留音像，就是这样决定了。那当记者又问话，在中国国内无论是你本人或是你的作品的研究者都不能够公开详细地讨论你的第四交响曲，那目前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这部交响曲的具体内容呢？咁佢回答话，佢认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主要系共产主义从兴到亡嘅历史，呢啲先至系二十世纪最大嘅事件。佢就将呢个谂法用到佢嘅音乐里边，所以第一段音乐就系一个苦难嘅历程。苦难嘅历程嘅音乐非常悲哀，佢写嘅苦难嘅历程有好大嘅一个针对性，就系佢用地方戏音乐嚟到写中华民族嘅孕育、中华民族嘅历程，呢啲系非常有意思嘅。他用了秦腔和普劇，他们是起源于黄河中游，是最有代表性的华夏音乐。他将这个音乐做成一个主题，你可以听听这个钢琴的声音。这个主题他是落了很大的功夫的，他是用黄河中游的音乐，用秦腔普劇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交响性的主题，用这个主题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的灵魂、苦难的命运，好像囚徒一样。而在他的作品中间几次出现囚徒的主题，第一次出现囚徒的主题是在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交响曲的囚徒的主题和第四交响曲的不一样，那些是完全用西洋语言写出来的。1999年他开始写第四交响曲，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好像苦难深重的囚徒的命运一样，囚徒跋涉在茫茫的荒原上面，我们看不见囚徒的面孔，他们脚上面带着沉重的脚镣，看不到他们的面，好像灰色的一群动物一样，在茫茫的雪原上面向前移动，去到哪个地方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呢亦都不知道。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囚徒的命运，因为他们是被绑住手没有自由的，他就是将这个囚徒的命运、囚犯的命运，就是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命运，这些是他的基本的想法，这些不能够讲出来的，他将这个用音乐的语言讲了出来，他看这些是很好的。这个主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是运用了西方的作品的技巧，但是用上秦腔和普劇，用黄河中游的音乐语言，用巴克的技术将它武装了起来，所以西方音乐家听了之后说这些是很独特的。王西伦式的悲剧语言，他们对这个主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第一段。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段有了一个变化，前面这段音乐有将近十分钟那么长，有五个声部的弦乐的副格段形式，表现的是漫漫无边的苦难主题，他特别喜欢这个主题，表现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概括。第二乐段他是找了一个怎样的主题呢，就是暴风雨突然袭来，强烈的暴风雨突然来到，主要是找到这种强烈的残酷的暴风雨的意象，他有一种设想要表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残酷历史，那么要怎样表现呢，于是他就想到了监狱里面的酷刑，最可怕的酷刑是什么呢，他想了很久，就是用烧红的铁在人体上面落那种可怕的吱吱的冒烟的声音，他要找这种表现最大痛苦的音响，怎样去找呢，于是他就找资料，他听过俄罗斯作曲家斯涅特克的第五交响曲，这些是他9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听过的， 佢亦都揾到咗其他嘅幾個例子，揾嚟揾去揾唔到幾多咁樣嘅音響，於是佢就從各個朋友嗰度借資料嚟到查，一個外國朋友幫助佢揾到咗斯涅特克嘅交響曲嘅總譜，總譜一睇佢就揾到咗音響，於是佢又再將呢個音響改造，成為佢自己嘅表現災難嘅音響。咁樣點樣表現音響呢？就係用提琴嘅最高音嘅嗰種音響，用弦樂最高音，用三支短笛、三支降 E 調同降 B 調嘅單簧管，用樂隊最高嘅音一組，下面再用最低嘅音，用長號同大號，中間空起嚟嘅，再將打擊樂器加入去，就是、用木琴，咁樣一下子就將紅紅嘅鐵落喺人體上面嘅感覺嘅意象表現咗出嚟啦。喺呢個基礎上面，再加上一種嘢，就係驚喜裏面表示災難嘅鑼鼓聲。驚喜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悲劇性嘅打擊樂，嗰、那個就係鑼鼓聲，用鑼鼓點亂除。凡係打敗仗嘅時候，都用呢一個鑼鼓點。呢、這個鑼鼓點好似中國民間表現嘅煎熬，喺苦難之中煎熬嘅形象。呢、這個就係第二部分。第四交響曲嘅第三部分，佢用音樂表現嘅係哭泣，哭泣有各種各樣嘅哭泣。他要表現一種鬼的哭泣，他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找出鬼魂的哭泣。中國的京戲也好，地方戲也好，有很多鬼戲，大家千萬不要看小表現鬼戲的力量。鬼戲表現的是老百姓在陰間的苦難，有冤屈告不贏，變成了鬼魂直到阎王爺那裡告狀。京戲也好，河北的梆子戲也好，有一個可怕的鬼王就是鍾馗。鍾馗的化妝極其可怕，鍾馗是同情受苦人的，鬼戲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有意義。中國的鬼戲和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裡面的鬼戲不一樣，中國鬼戲裡面的鬼都是同情受苦人的，好像秦腔裡面的《游西湖》《三滴血》，還有很多鬼戲都是這樣的。他就研究鬼戲，找出鬼哭的聲音，怎樣表現鬼哭的聲音呢？他去到潘德列夫斯基的波蘭先歡派音樂裡面找這種語言，用小提琴的震音表現閃爍的靈光，用這個哭泣的背景襯托各式各樣的哭泣聲，一片一片的哭泣聲。這個調子是秦腔裡面的，將這個東西用交響樂的方法進行組織，就成了一個歷史老人在一片哭泣的背景之下對歷史發出嘆息之聲，那裡有哭泣聲和嘆息聲兩種聲音。這裡還未完的，在嘆息聲的高音裡面，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齊奏的高音裏面再加上哭泣聲，一個人的哭泣變成一群人的痛哭，這些是第三部分。第四交響曲的第四部分寫希望，寫什麼呢？它也不能夠在音樂裏面給了人虛幻的虛假的許諾，說是有希望有希望，於是它就找了很多怎樣表現人類仍然有希望呢。有一天它在大街上面行走，突然看到一群小哥穿過馬路，它一下子就有了想法啊，生命，生命是任何暴君都不能够斩断的。最后一段他是要写生命的火，生命的气息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第四部分就是写的这个东西，同时他也知道一个作曲家不能够在作品里面给人廉价的期望，廉价的许诺，到底有没有希望要人自己去找，自己去奋斗。所以在第四部分里面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在强打击音之下，他就将这个主题慢慢表现出来，就是在漫漫征途上面艰难的跋涉是很沉重的。这样他的第四部分也都作成了。记者又问，在中国国内音乐的你是被中国交响乐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那在你的第四交响曲之中采用了大量的音列结构拼贴音快技术，而且在配乐音高节奏等方面的安排都是其他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之中很少见的，咁你話呢一部分嘅交響曲係獻俾中國歷史同人類歷史過去嘅一個世紀同未來嘅一個世紀㗎？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採用嘅呢啲音樂創作手法點解對你意圖表現嘅思想情感係有必要㗎啦？咁佢回答話：你問得非常之好嘅，佢認為係非常有必要嘅。佢係落咗好多嘅功夫嚟到揾到呢啲嘅表現嘅手法。佢嘅音樂有三個來源，第一個係靈魂，就係佢所想嘅，譬如話。他想在音乐里面表现民族的命运悲剧，他在第四交响曲第一段里面就是用慢板，第一部分他写了一大段，第二部分写的是灾难，他想了很多的办法。第二部分在灾难的这一段，他感到他的命运就好像但丁的神曲， 但丁嘅神曲第二部分就系画咗一对恋人喺空中飞舞，阴风惨惨，阴风飞舞。呢个场面使到佢谂到咗中国嘅命运、自己嘅命运同国家民族嘅命运，就系咁样嘅命运。佢嘅命运就好似一个大嘅黑水河潭，呢个黑水潭深不可测，佢嘅命运就喺呢个黑水潭里边漂浮，忽上忽下，睇唔到天日。他要表現出這個黑水潭，這個就是他在第四交響曲之中的中心部分、災難部分，有鞭打的節奏，還有蕭紅的落鐵落人的身體，這種災難的意象，他就找遍了各種資料，用這種辦法來到表現民族所遭受的酷刑。他要創造這種的音響，怎樣創造呢？他就借鑑外國20世紀的音快技術。音快技術首先是來自波蘭，波蘭這個民族受盡苦難，波蘭先鋒派在東歐國家裏面這方面的表現特別突出，一個是潘德列夫茨基，一個是盧托斯瓦夫斯基，這兩位作曲家是他研究波蘭先鋒派的時候研究的主要對象。潘德列夫茨基的一部作品是為52件弦樂器而作的《廣島受難者的挽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作曲家黃西倫的第一部分在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一年前，缅甸人民走到投票站，在多党全国议会选举中投下了他们的选票。11月8日的选举虽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但被视为是可信的。而且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选举周年日的一份书面声明中所说，选举再次确认缅甸人民致力于民主。缅甸随后发生的事情令到大家想起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约翰格林里夫为替埃的名句，在所有口述或者是笔录的悲伤话语里面，最悲伤的莫过于一句本来可以。那次選舉體現了緬甸的希望和應許，然而這一切在2021年2月1日終結了。這一天緬甸軍隊奪取了緬甸政府的控制權，並拘捕了國家領導人、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和他的政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的成員。全民聯在11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就在新当选的议会准备首次开会议事之际，军政府就发动了政变。在美国的鼓励之下，国际社会结成同盟，强烈谴责军方行动。军方破坏了缅甸从军人统治走向民主的过渡。缅甸全国各地随后爆发抗议，军方使用致命武力镇压，已经有13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监禁。目前的軍政權當中有很多領導人正是那些要為以穆斯林為主的羅興亞人所遭受的民族清洗，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所遭受的害人聽聞的暴力而承擔責任的人。布林肯國務卿說，軍方持續的暴力鎮壓進一步破壞了人權和基本自由，逆轉了邁向真正民主的10年進步，而這種民主是緬甸人民明顯曾經而且仍然在尋求的。在11月8日選舉的周年日，布林肯國務卿宣布，我們向為在本國恢復民主、尊重人權和法治而努力的緬甸人民表達敬意，包括1300多名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生命的無辜人民。美國致力推動為軍政權所從事的那些以及其他虐待行為而尋求公義與問責。今日我們再次呼籲軍政權立即停止暴力，釋放所有被不公正拘押的人，並讓緬甸返回走向真正與包容性民主的道路。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